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0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抵达南韩，并且同南韩总统尹锡悦参访三星的半导体工厂。拜登总统强调需要同价值观相近的盟友共同增强关键供应链的重要性。拜登总统在首尔时间5月20号星期五晚上抵达南韩之后，第一个参访的地方就是这间的工厂。南韩总统尹锡悦亦都一同参访，并且在该处是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这间工厂的模式和三星即将在德州设立的将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的工厂相似。拜登总统表示，普京粗暴而且无端的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凸显了确保我们关键供应链的需求，令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国家安全不依赖和我们价值相异的国家。这个是为什么呢？总统先生，我在身为美国总统任内首次出访亚洲，就来到南韩。世界的未来有太多太多将会在未来几十年里面书写这个印太地区。星期六开始，拜登总统将会对南韩进行国事访问，将会同新任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南韩国防部举行美韩双边会议。尹锡悦认为青瓦台具有封建历史，所以已经将总统办公室同官邸迁至国防部大楼。在联合记者会之后，尹锡悦将会在南韩国家博物馆设下国宴款待拜登。北韩突如其来爆发的大规模新冠病毒疫情，令到这个和与世隔绝的极权政权措手不及，而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资源在城北上千患者的挤压之下更加是不堪重负。日前戴着双重口罩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去药店观察的时候，对药品运送缓慢好有抱怨。而此外，金正恩的副手是隔离了数十万名疑似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并且敦促症状轻微的人服用柳叶或者是金银花叉。据北韩有联系的脱北者表示，虽然北韩宣传机构声称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但是民众的恐惧仍然显而易见。一些外部观察人士担心疫情可能会变得更差，因为北韩有很多的贫困人口、未有接种疫苗的人群、没有足够的医院治疗，甚至是难以负担简单的药物。自一个星期前承认国内首次出现新冠病毒疫情以来，北韩的应对措施似乎是主要集中在隔离疑似患者，这个可能是北韩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北韩缺乏疫苗、抗病毒药物、重症监护病房以及是其他的医疗资产，而这些的资产在其他的国家就能够确保数百万患者是生存下来。北韩卫生当局在星期四表示，自四月底以来迅速蔓延的发热疫情已经是导致63人死亡，大约200万人患病，大约是74万人仍然被隔离。好多个外国专家认为疫情的规模被低估，为了防止可能损害金正恩领导地位的公众骚乱。北韩官方媒体表示，100万名的公务人员已经被动员起来追踪以及寻找疑似患者。金正恩当日凌晨亦都视察平壤的药店之前，命令军队医护人员帮助向药店运送药品。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全面制裁，导致中共当局正在审视他们在海外资产以及利益，以期是未来受到西方制裁的时候减少损失。据西方主流媒体报道说，中共高层正在吸取俄罗斯的教训，采取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减少西方制裁的影响，其中包括要求国企撤回他们在西方国家的业务，禁止中共高官拥有海外资产。路透社引用中国能源行业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最大的能源国企中海油正在是奉命撤出他们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业务。撤出的原因是北京担心中海油的海外资产将会成为西方制裁的牺牲品。长期以来，中国和西方存在着很多个摩擦，其中包括贸易问题、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且坚持中俄合作无禁区，这个使到原本已经相当紧张的美中关系以及是欧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密切关系格外警惕，美国多次警告中国不要在这个时候帮助俄罗斯逃避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制裁。 上个星期美国仲警告北京，如果他们向俄罗斯提供金融帮助，破坏美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路透社的数据表示，中海油在英国、北海、墨西哥湾以及加拿大的大型油砂项目产出相当于每日是22万桶的原油。路透社仲表示，上个月中海油聘请美国银行为他们出售北海资产是做准备。布拉格动物园的一对穿山甲和公众见面，这个是欧洲大陆第二家有这样的极度濒危物种的动物园。这对稀有的穿山甲是来自台湾，养之前由于捷克共和国和中国发生政治纠纷，一对大熊猫落户布拉格动物园的计划是告吹。这对穿山甲是来自台北市立动物园，雄性名为是果宝，而雌性的名为是润喉糖。台北市立动物园是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穿山甲保育繁殖中心，因为它的鳞甲以及是肉，这种哺乳类动物是遭到严重的捕杀。穿山甲的鳞甲在亚洲等地被当作为是传统的药材，据估计2019年的穿山甲走私数量就接近20万只。布拉格曾经在2016年和中国首都北京签订协议，原本预计会迎来一对大熊猫，但是三年之后布拉格决定终止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关系，触怒了中国政府。布拉格随后和台北建立了姊妹城市关系。布拉格采取这个行动之前，曾经要求将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条款从协议当中是删除，但是遭到北京拒绝。捷克政府承认一宗，但是布拉格官员表示，他们希望侧重文化合作而不是政治。纽约布法罗上个周末超市大规模枪击案件的18岁嫌疑人詹德隆星期四在法庭短暂出庭的时候被以一级谋杀罪正式起诉。詹德隆被警官是带到法庭，他身穿橙色的连身衣，戴白口罩以及是手铐的脚镣。他在一分钟的庭审当中始终是沉默，有几名的受害者亲属在旁听。在理地区检察官克巴什提交了星期三发布的起诉书，检察官在纽约州只是有特殊情况之下才可以起诉被告一级谋杀罪，包括类似布法罗枪击事件这样的多人在单一事件当中被杀，这个单一控罪包含了所有10名的死者。詹德隆被命令继续拘押不得保释，等待一个大陪审团的进一步行动。詹德隆预计6月9号再次出庭。詹德隆的律师帕克未有发表评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媒体日前报道说，拜登政府试图说服台湾调整军购案，购买有助于击退中国入侵的作战的装备，并且以不符合不对称战力原则为理由，拒绝了台湾几项军购要求。美台商业协会和台湾美国商会对这种政策转向表示担忧，认为新政策没办法提升台湾的阻吓能力，反而可能削弱台湾的防御能力。但美国一些防务专家支持拜登政府的对台军售方向，认为台湾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并且采购这类武器更有利于台湾应对潜在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台商会星期二5月17号发布新闻稿说，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年3月向商会成员简报说明有关台湾防卫和地区安全事务，表示拜登政府将不再支持不属于不对称防卫范畴的对台军售。对此，该协会和台湾美国商会于星期一致函美国国务院官员表达关注。这两个团体在信函中说，华盛顿新的政策看起来只是聚焦于应对全面入侵这种单一的情形，其他不符合这种情形的装备采购将遭到拒绝，这将会为台军的其他能力造成缺口，对台湾在冲突各个阶段的威胁和防御能力造成巨大的长期损害。他们说这样会削弱台湾的防御，使它更加容易受到中国的成功攻击。纽约时报和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此前报道，拜登政府回绝了台湾包括 MH-60R 海鹰反潜直升机在内的几项军购请求，试图说服台北购买能够更好压制和抵御中国进攻的武器。 Critical 睇到嘅美國國務院喺今年三月寫俾台灣當局嘅一封信函中話，五國大樓同埋國務院都認為該直升機唔能夠增強台灣自我防禦、阻止中國侵略嘅能力，敦促台北喺指揮同埋控制系統、偵察同埋短程防空設備以及水雷等具有成本效益方面做更多嘅投入。美台商會星期二嘅新聞稿話，拜登政府似乎以不符合不對稱戰力標準為由，仲阻止了台灣購買 E-2D 預警機的計劃，並且不清楚是否仲會有更多的軍售項目被取消。一些分析認為，這樣突顯了在有關如何更好地幫助台灣以應對北京潛在入侵問題上的辯論。華盛頓認為中國武力奪台的威脅相當緊迫，台灣需要發展更多的不對稱作戰能力。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防務政策研究項目主任埃里克·戈密斯說，美國試圖向台灣強調的是，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規模更大、能力更先進的軍隊，作為小國最好能做的是思考怎樣以較低成本的方式購買數量足夠多的武器來改變局面。包括戈密斯在內的一些美國防務專家認為，與其追求戰機和軍艦等昂貴的傳統武器系統，台北應當專注於更加便宜、機動性更高以及更難被全部摧毀的武器。曾經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的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助理教授、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澤克說，當台灣有大量好像是海岸防禦導彈、反艦導彈和毒刺防空導彈這一類小型的機動性強、生存能力好而且致命的不對稱作戰武器，並且有訓練有素的部隊，北京就將會難以成功入侵，即使成功亦都需要花費很長時間，令到美國有時間介入。他說不建議台灣購買那些昂貴的直升機、戰機和自行火炮等武器平台，並不是說這些裝備沒有用，而是因為台灣的國防預算有限，只是購買少量這一類武器的話，如果中國發動進攻，那這些武器當中的大部分很容易在衝突初期就被打倒，令到台灣陷於非常被動的局面，亦都會令到美國陷於被動。他認為台灣可以支撐的時間越長，美國就有越多的時間來介入幫助台灣，這樣確實會改變北京的計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穩定。他說試圖說服或者推動台灣往不對稱戰力上發展，真正目標不是打一場戰爭，而是令到對方確信這一場仗不值得嘗試。美台商會會長韓裕伯與台灣美國商會執行長倪立安在寫給美國政府官員的信件中說，他們同意台灣應該呈現為一個讓中國難以啃下的堅硬目標，但是台灣亦都需要應對其他不同場景的挑戰。他們說將台灣的防禦降為僅專注於開戰日程型的能力和系統，令到中國可以自由地繼續進行灰色地帶行動而不產生任何後果，而且實際上還通過減少他們被迫考慮的問題的數量，簡化了他們的行動規劃。灰色地帶行動指非戰非和的模糊性手段，以切香腸的漸進方式升高威脅，但未有達戰爭門檻。中國對台的這一類行動包括派遣軍機侵擾防空識別區。台灣去年的國防報告指出，中國企圖操作灰色地帶威脅來達到不戰奪台的目標。但是喬治梅森大學的亨澤克認為，幫助台灣應對全面入侵的戰略和能力，同樣能夠幫助台灣對抗程度少一些的威脅和挑戰。他說因為只有當台灣準備好應對最差的情況，台灣才能夠更加為自信地處理不是最差局面下的任何情況。但是這個不會是反過來的，如果台灣專注於所謂的灰色區域挑戰，它將無法準備好應對最差情況下的入侵，因為台灣沒有資金也沒有時間，這個至少是美國情報界很多人士的看法，來到做兩手準備，台灣必須做出選擇。兩個商業團體則認為，美國政府對不對稱戰力的定義過於寬泛，同埋主觀對於個別裝備係唔係符合不對稱戰力嘅標準缺乏明確性。佢哋擔心以不對稱戰力為重點嘅對台安全援助將會造成政策混亂以及軍售嘅顯著放緩。台灣國防部喺回應美台商會之軍售關切時稱， 台美雙方於2021年針對防衛作戰需求共同完成了不對稱作戰原則定義。不對稱作戰是指作戰形態與方式在打亂敵作戰節奏與速戰速決企圖，非個別武器裝備選項。國防部仲話，台軍各項武器裝備的籌獲不受個別軍火商影響。對於評估或洽談中的軍購案，均依據美國軍售作業規定，秉持低調保密原則來處理。台灣國防部說，台軍將會持續與美國洽談，籌建符合當前及未來形勢所需最適合的武器裝備，並要求美國依約甚至提前交運，以精準台美雙方軍事互通性，確保安全。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不對稱戰力能夠為台灣提供更有效的威脅能力，但這個只是一個方面。華盛頓防務分析人士納薩尼爾謝爾說，由於台海兩岸軍事力量對比懸殊，台灣所需的不對稱作戰武器的數量肯定會超過美國在短期內所能夠提供的數量，因此美國還需要結合其他戰略方式來增加台海威脅，例如加強與盟友之間的聯合作戰能力，將經濟制裁作為可能的威脅手段，以及與中國大陸之間建立一些信任機制等。他說，最終通過武器阻止襲擊是一種戰略，但是通過對話和磋商來阻止襲擊，最終亦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加州警方正持續調查星期日發生在一家長老教會導致一死五傷的槍擊案。星期三有消息傳出，槍手周文偉在作案前曾將他記載反台獨立場的日記寄給加州的中文媒體。此外，周文偉曾經參與活動的拉斯維加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成為各界檢視的焦點。下面是報導的詳細內容。
在5月17日，美国加州橙县地区检察官斯皮策正式起诉68岁的周文伟，他是被指控10项的罪名，包括1项一级谋杀罪、5项蓄意谋杀未遂罪，以及4项持有爆炸装置罪。在星期一，橙县警方声称凶嫌周文伟有对台湾政治仇恨的犯案动机。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对该案展开联邦仇恨犯罪调查。橙县联邦检察官斯皮策表示，虽然有非常之有力的证据表明周文伟的动机是仇恨，但是当局仍然在收集证据来证实这一点。美国的中文媒体《世界日报》在5月18日报道披露，嫌犯周文伟在犯案前曾经是书写并且寄出了以《灭毒天使日记》为名的7册影印文件，以及是随身碟。報道說，《世界日報》是洛杉磯分社在5月16日收到了周文偉犯案前寄出的這一套文件，並且決定交警方處理，沒有報道其中的內容。有匿名消息來源對美國之音表示，周文偉不單只是寄出了一套文件給媒體，在他的收件人名單當中還包括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長汪洋、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亦是台灣中國時報的發行人黃峰。橙縣警方就記者這個最新發展發出的詢問作答，他們是不知道並且是在調查。台灣政治生態裏面的藍綠紛爭，統獨對立是政治主張的分歧，但是以暴力消滅持不同政見者的生命令人震驚。兇嚴的這種極端仇恨究竟是來自哪一度，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有媒體報道，周文偉曾經有參加過拉斯維加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活動，亦都有媒體懷疑周文偉是該個組織的成員，他針對台灣人教會的槍殺行為背後有更深的政治動機。但是拉斯維加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長顧亞文在星期二5月17日就否認周文偉和該會的關係。他和我們是沒有關係，顧亞文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候就是這樣說。他還表示，就是我們成立的當日他來支持，這樣我們就當然讓他過來參加會議，這個就是他上台說了一下他想要買他的書來支持韓國瑜，就是這樣的一個疑義。 該會在2019年4月3日舉行成立會，當日周文偉出席了這個活動，並且在會上發言。顧亞文表示，因為當日他上台講話，有媒體記者就以為他是該會的理事，實際上他並不是。我亦都同佢談過，佢思想偏激，亦都唔適合做我哋嘅理事，所以我哋亦都冇讓佢做我哋嘅理事。但係顧亞文喺同一日5月17日接受中國評論通訊社嘅採訪，以及係2019年世界日報對該會成立活動嘅報導，都顯示咗周文偉至少係一度係該會嘅會員。顧亞文對中評社話：喺2019年嘅下半年之後，周文偉冇參加過佢哋喺拉斯維加斯和統會嘅任何活動。嗰個時候起，周文偉就唔係佢哋和統會嘅成員。2019年的4月5日，《世界日報》洛杉磯記者馮敏台對該會成立的報導指出，周文偉是該會的理事之一，包括美國拉斯維加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創會會長顧亞文、副會長梁盛琪、吳建信、理事長關佩倫、秘書長林萬發、理事田三文、周文偉、榮譽顧問徐忠、周志强等，合约是40多人出席了当日的成立发布会。顾亚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周文伟思想偏激，包括他的反台独的政治立场以及生活经历是不顺畅两方面。他说他本来就对台独就比较是他不喜欢，他反对台独是真的，反对民进党是真的，这个是我很肯定的。他个人的政治立场加上他一直是比较不顺遂，可能后面的生活不顺遂导致了他思想偏激，这个是有可能，因为我和他并不太熟，只是和他是谈过两次话。他当地的华人中文媒体维加斯新闻网2012年6月22号报道，周文伟当时在拉斯维加斯投资了是12间的公寓，2012年4月3号其中一间公寓的租客在他前往收租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暴力攻击，使到他是不省人事，后来另一房客打电话将他是送医院是急救。事后该案凶嫌被绳之于法，而周文伟收有近5000美元租金的背包归还了给他，但是他感到身心俱伤。 NBC 在当地的新闻3号台5月16号报道，周文伟的邻居奥雷莱纳在枪杀案发生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感到震惊，因为他认为周文伟原本是一位可爱的老人。他说周文伟的生活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是分崩离析。奥雷莱纳话：自二月以嚟，佢系冇见过周文伟，佢已经唔再住喺呢一度。佢仲话周文伟曾经系佢个房东，后嚟卖咗呢一栋嘅公寓。佢相信周文伟喺离开之前一直系住喺佢嘅车里边。奥雷莱纳话：周住喺呢一座嘅公寓嘅时候，确实系有一把支嘅武器。佢曾经担任拉斯维加斯系任保安。加州產院警長巴恩斯表示，槍擊案兇嫌的犯案動機是對台灣政治的仇恨，以及他對台灣社區的不滿。拉斯維加斯和統會會長顧亞文對此提出疑問，他如果真的是仇恨台灣人的話，我們在拉斯維加斯就有台灣長老會，為什麼要老遠地跑去爾灣是殺人？所以我也都想的是不是跟爾灣教會裡面某個人或者是某些東西有些任何的恩怨，才導致他要開車去那邊。對此，美國資深媒體人魏碧洲表示，選擇爾灣台灣長老會的教會可能正符合兇嫌仇恨台獨的動機。爾灣台灣人教會和台南神學院的關係很深，台獨的大本營跟長老會是有關，主要是台南神學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訓練基地，從教義還是從台獨本土思想，台南神學院是一個很大的關係，所以爾灣教會和台南神學院關係很密切，因此不能夠說周文偉選錯了目標，或者是他任意選目標。顧亞文表示，他對周文偉涉嫌兇殺已發布聲明，第一個，他們是譴責這個暴力事件，其次，他們是和統會、和平統一促進會，其實他們是絕對不贊成這樣的事。當被問到和統會和中國政協主席汪洋擔任會長的同名組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有何關聯的時候，顧亞文表示， 我哋拉斯维加斯和平统一促进会是一个独立的社团，不是中国统促会分会或者是分支分局。他还表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汪洋任会长、中共统战部长游权任执行系副会长的中共政治团体。中国官方媒体习惯将它简称为系统促会，而海外中文媒体则是习惯称海外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和统会。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认为，将这个枪击案凶嫌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汪洋直接挂钩似乎不可思议，说海外任何一个和统会会址是使到周文伟犯案亦都太过牵强，但你话海外和统会跟北京统促会之间冇关系，真系冇人会相信。佢仲话呢个组织海外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历史悠久，每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嘅不同任务，乜嘢以和逼统，乜嘢系以武逼和等等，好多阶段性嘅做法。当然，作为政协主席汪洋，当然唔可能去指挥到呢一级。但是几个大的地方，比如是纽约、巴黎，他们大概对这些地方的负责人都心中有数。魏碧洲表示，他更加倾向于认为周文伟的犯案是个人行为，周文伟仍然是拉斯维加斯台湾同乡联谊会的理事，是蓝营的，而他本人属于深蓝。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案仍然是要返回到台湾内部问题，跟大陆是无关系，但是大陆方面要撇清自己，他相信他们亦都是很担心，因为如果真的是跟这个组织挂钩，而且这个组织里面都有人要灭台湾什么的，这样美国就会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加州奥兰治郡居民吴佳颖的家族在台湾已经生活几百年，而她男朋友的祖辈在1940年代跟随民国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他们很少提到这一段的历史。不过在星期日，在吴佳颖居住的地点南加州的耳湾，台湾基督长老会教会是一宗的枪击案，令人看到了她和她的男朋友成长经历的差别，和这种差别在台湾之外所引起的紧张关系是仍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报道。
吴佳颖和她的男朋友很少谈论到这一段历史，认为和她们没有多少的关系。吴佳颖小的时候跟住父母移民到加州，而家喺医院做营养师。今年40岁嘅吴佳颖话：，我哋两个成长嘅经历唔同，我哋系唔同嘅人，但系呢个并唔影响到我哋嘅价值观同埋道德观。但系喺5月15号星期日，一名枪手朝住吴佳颖居住嘅地方南加州耳湾台湾基督长老会教堂参加活动嘅教友射击嘅枪声，令到大家看到了她和她的男朋友成长经历的差别，和这种差别在台湾之外所引起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当日这间教堂在礼拜结束之后，为前任牧师 John Chan 举行了一个午餐会，参加者大约有30多人。就在大家和牧师合照的时候，枪手开火。今年52岁的 John Chan 趁枪手装弹期间，并在一张椅掟到他身上，随后众人上前将他制服。但不幸的是 John Chan 在同疑犯搏斗中身中数枪死亡，另外还有5个人受伤，其中4个人伤势严重。奥兰治当局表示，疑犯周文伟已经被警方逮捕。周文伟今年68岁，亦都是来自台湾。奥兰治郡警官巴恩斯在推特上发表的声明说，疑犯对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感到很不安。吴佳颖说，我不愿意将这件事看成是一宗仇恨犯罪，但他的确就是其中存在着政治背景，但这个人是一个癫佬，他是由一个亚裔美国人对台裔美国人采取行动，对此我非常震惊。台湾本土人在台湾生存了几百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支持执政的民进党，民进党反对北京政府武统台湾主张，但是被称作外省人的国民党当中有很多人对中共的武统政策持妥协的态度。在这个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影响到台湾的政治教育以及台湾人生活的很多方面。1949年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赢得到国共内战的胜利，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撤离到大陆控制了台湾，蒋介石在台湾实施专制统治，这种制度直到1980年代台湾转向民主制度之后结束。在奥兰治郡从事房地产工作的杨博成今年52岁，出身于台湾，是奥兰治台湾商会的主席，他在美国已经生活了成31年，认识一些跟发生枪击案的教会有关系的人。他说教会里面有大约200名教徒，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问题。杨博成自认为台湾本土人，但表示自己很少听到这个名词。杨博成说，我回到台湾跟年轻人聊天，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提法远远不像我小个的时候用得那么多。华盛顿的台湾活动团体福摩萨公共事务协会主席简明子表示，在美国台湾的这两个群体之间并没有任何真正问题。他表示还没有听说过在美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我们互相尊重，并没有发生过任何这类极端的事件。简明子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社科学院院长赵建文表示，在台湾这宗枪击事件可能会令到大家再次想到分裂。赵建文估计国内新闻报道会集中在这个角度上，台湾政党可能会将这件事件引导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赵建文说，我担心是加州这次事件会引起恶性循环，这个枪击事件有政治动机，在台湾大家都对这宗事件作出的解释都会有政治动机，凡是是跟台湾与大陆之间关系有关的事情都会被政治化。台湾民进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他谴责任何形式暴力，但未有从政治角度去谈论这次事件。台湾独立政治分析家苏漾表示，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可能会引起台湾人对边缘政治活动人士的警惕，这些人同情中国大陆，支持两岸统一。苏漾表示，15年前他住在纽约的时候，一个亲中团体的追随者就打烂了他的窗户。苏漾说，在美国的这些团体比较极端，多年来很多台湾团体都受到这些支持中国统一的组织很多的骚扰和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英国一套新国际发展策略包含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另类投资选项，吸引他们不再接受中国的援助。但是有议员批评这个是走上中国的旧路，贸易援助不是英国应该走的路。同时，英国商务部将会取消所有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因为援助其他地方可以带来更大的功效，但会在紧急议题上与中国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外交部发表最新的国际发展策略，其中就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一套最新的思路。此外，英国商务部表示将会取消所有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新策略承诺会用更好的方法使用援助拨款去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英国外相卓惠斯5月18号星期三出席英国国会国际发展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见到一些国家对中国陷入严重负债。
What we recognize is there is increasing activity by authoritarian state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我们已经知道威权国家增加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贸易和经济压迫，以及在安全上的干预行为。我们的发展策略是创造坚固、诚实以及可靠的另类选项，帮助那些国家朝着可持续的未来发展，而不是朝不可以持续的债务和越来越威权的政策发展，因为这些都会为当地人民带来重大问题。卓惠斯在会上指，英国会参与更多外国投资项目，为其他国家创造条件，成为成功的社会，脱离不支持人权的威权政府的控制。他说，中国是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是56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英国需要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好的投资选项。近年以来，中国已经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 簽署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一帶一路倡議多年都被批評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債務陷阱，假如那些國家未能償還債務，中國就會借機干預這些國家。根據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全球研究所旗下的 A-Data 去年所做的統計，44個國家欠下中國的債務已經超過了那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的 10%。 英國國會國際發展委員會主席工黨議員柴平恩就說，貿易援助策略危險，英國不應該以貿易協定為先決條件去支持貧窮國家，因為英國一直大力批評中國的同類做法，而他不理解為何英國要走同樣的路，這個令他感到失望。他在委員會會議上質疑卓惠斯的新方向側重投資，而不是直接為最貧困的國家提供好像清潔食水的基本服務。
And also it's quite striking that poverty is mentioned 9 times whereas economic is mentioned 50 times.
令我震驚的是，文件有9次提到貧窮，但提到經濟就有50次。擁有400個團體會員的英國公民社會網絡組織 Bond 同樣質疑新策略的方向。 Bond 的行政總裁德雷柏在推特說，新策略有正面元素，但似乎著重短期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不是真正解決包括不平等、衝突和氣候變化等的全球危機。他說他擔心貿易援助不只將金錢由拯救生命的項目中移走，更有可能令應該受到幫助的邊緣化社群變成投資者獲利的代價。國際慈善組織洛斯會的政府關係主管納杜亦都有類似的批評，更加直指新策略目的是處理中國多於處理貧窮問題。英國的新國際發展策略經過多次延遲之後終於發表，英國並非第一個國家提出抗衡一帶一路的倡議。去年年底，歐盟確立一項名為全球門戶價值3000億歐元折合約3140億美元的新倡議，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走向更綠化和電子化的社會，被視為是挑戰一帶一路的新嘗試，爭取第三國支持。去年年中，美國總統拜登牽頭在七國集團會議期間提出類似的重建更好世界倡議。此外，英國商務大臣關浩庭在5月17日星期二說，去年英國商務部給予中國約1300萬英鎊的援助折合約1600萬美元，但今年將不會再有任何援助。他在推特說，我們會同中國一同處理全球挑戰，但英國的援助用在更有需要的地方，可以帶來更大的功效。英國科學研究及創新政務次官弗里曼就表示，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在好似氣候變化及防止抗微生物抗藥性的全球最緊急議題上面有重要的角色，英國商務部會繼續在這些方面和中國合作。他說在2022至2023財政年度完結之後，英國不會再使用政府開發援助來支持這些研究。去年英國在全球提供115億英鎊的政府開發援助，當中亞洲部分佔 10.7 億。英國外交部是給予政府開發援助最多的部門，在2021年使用了83億英鎊。同英國商務部類似，英國外交部亦都在去年將給予中國的援助減少 95%， 只保留90萬英鎊給人權相關的項目。在疫情期間，英國政府將海外援助佔國民收入的比率由 0.7% 減到 0.5%， 但承諾之後會回復到原有水平。外交部的新策略未有提出恢復的時間表。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俄羅斯在2月24日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中國共產黨操控的媒體隨後不斷傳送俄羅斯的戰場接報的宣傳。 中國官方媒體截至目前一直避免提及俄軍身陷困境的歷史和制度原因，而這種歷史和制度正是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許成鋼博士近年來研究的一個主題。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專訪許成鋼的報導第二部分，俄軍在俄烏戰爭當中敗績的歷史和制度原因。
俄罗斯凭藉住好似具有压倒优势的军力气势冲冲地入侵乌克兰，但就在乌克兰受到重创，甚至连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亦承认损失相当大，已经有十几个俄罗斯将军被杀。俄罗斯显示的破绽百出的军事力量和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许成鋼眼中，俄罗斯军队在今次俄乌战争当中的惨况和1850年代见证了沙俄帝国惨败的克里米亚战争高度相似。在这两次战争当中，由于政治制度所限，俄军都是技术能力不如人，战场指挥不如人，士气不如人。许成鋼说，
沙皇这个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呢是奥斯曼帝国。
许成鋼说，沙俄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西欧国家其中最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结盟。沙俄认为自己在地理上和克里米亚接近，而且沙俄的军队非常庞大，所以认为计算人数、计算炮的数字、计算骑兵的数字都是俄罗斯大，所以肯定可以打过你。但是在1853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当中，沙俄惨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第零次世界大战，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不是单纯的俄国面对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俄罗斯帝国面对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以及法兰西帝国的联盟，所以这个是一场世界大战。而那次世界大战俄罗斯惨败的原因和这次是很相似，因为各种各样的重要技术它都没有。那次大战有什么重要技术呢？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电报，就是跟今天的信息技术一样。当时沙俄的对方使用电报迅速传递所有信息。电报是一直到前线，所有的信息通过电报很快就能够传送，然后他们可以互相协调。另外火炮的使用方式，对方火炮都是精确计算的，实际上早在拿破仑时期火炮的计算就相当精确。而沙俄方面由于实行农奴制，亦即是沙俄帝制之下大部分的人都是农奴，而这些农奴未受过教育，沙俄认为兵就是炮灰，我只有足够多的兵，反正你们都是炮灰，我亦是炮灰，所以炮灰对炮灰，从人数比你多就能够压过你。不过沙皇自以为自己的兵力多，自己就占优势的算盘呢，可以说是大错特错。许成鋼继续对美国之音说，
对方的兵是可以计算的，对方的兵是有一定的就是这个基层的这个主动权利的，那么你这个只能听从命令的文盲的这个军队。
许成鋼说，但是沙俄不知道对方的兵是可以计数的，对方军队基层有主动权，每一个局部单位、基层单位都可以自行决定，可以自行作出计算。沙俄只能够听从命令的文盲的军队面对这个敌手，完全可以为不堪一击。实际上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导致沙皇被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上一次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当中的惨败，就是他的制度产物，导致认为他认识到制度出了问题，所以沙俄想在制度上作出改变。因为时间缘故，这里不能够展开，但是就可以提一个制度改变了。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沙俄取消了农奴制。俄罗斯一直是农奴制的，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才结束农奴制，解放了农奴。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俄罗斯的士兵都是农民，但是如果农民都是农奴的话，那些人上了战场又没有士气，又没有经过教育，所以没有可能跟其他人打仗。所以沙俄就算只是为了跟其他人打仗，亦不能够再要农奴制了，因为他面对的所有国家士兵都不是奴隶，而沙俄出去的农民士兵全部都是奴隶，奴隶出去是不能够打仗的。许成鋼博士继续对美国之音说， 今日的俄罗斯仲受制于制度落后，导致他们的军事力量外强中干，中悍不中用。他说，
那么就跟这个今天这个俄国的军队跑到乌克兰去，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士气差得有多远。你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俄国士兵在战场上，他只能听从命令。
许成刚博士话：呢个就同今日俄罗斯嘅军队跑到乌克兰嘅情况好相似。你可以睇到两边嘅系士气相差得有几远。你可以睇到今日嘅俄罗斯士兵喺战场上只能够听从命令。而乌克兰嘅士兵系每十个人一组或者唔够十个人一组，每一组自己决定自己做啲咩事情。佢哋只系喺大嘅战略上有一个协调，但系每一组咧都系自己决定嘅，而且有充分动员、有信心、自己有好强嘅动力嘅士兵，同低级军官组成嘅军队先至系真正厉害嘅军队。许成刚博士又话，西方国家嘅军事专家亦有一个好重要嘅观察，佢哋就发现喺战场上俄罗斯并冇低级军官。这个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军阶，他有低级军官这个军阶，但是不能够起到作用。他不能够起到作用，即是等于没有。他们说的低级军官指的就是士官和卫官。在俄罗斯那边，这些军官都不能够作出抉择的，只能够听从命令。所以他们碰到任何事情就只可以留在那里等着上级给命令，而上面又搞不清楚下面发生的情况。这个就导致了俄罗斯的军队非常非常被动。俄罗斯军队在今次俄乌战争当中暴露出太多问题，它是否会有改进，真正进入现代化呢？许成刚博士指出，这个是很难的，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问题亦是中国的问题。他继续说，
就是他很难现代化，这是他制度决定的。现代化呢有好多含义，首先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军事的现代化呢一定是和你的经济的现代化在一起。
许成刚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的制度决定了他们很难现代化。现代化有很多含义，首先一个就是你的军事现代化一定是你的经济现代化夹在一起。他的制度决定了他的经济的现代化做不出来。实际上俄罗斯再做一些就是苏联从来在电子技术上就很困难，这是他制度所决定的。许成刚继续说，中国芯片产业不能够继续向上发展，实际上亦是因为中国继承了苏联制度。中国的电子工业早期建基时代呢，就是来自苏联和东德。东德是苏联制度直接从他们那里来的。他们最先进的东西就是送到中国。在这个制度之下，电子工业发展就非常困难，至今亦非常困难，俄罗斯在这方面亦搞不起来。那军事的现代化又怎样呢？这个跟他的制度有关了，因为军事的现代化不单止是兵器，军事现代化里面还包括了军事组织。目前军事领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所以现在讲的就是现代化国家。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军事在发生巨大变化，原因就是因为信息技术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许成刚博士又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要求军事现代化，但制度就可以阻挡军事现代化。他继续说，
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决定了过去传统的大规模的钢铁的部队不再适用了。
许成刚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决定了过去传统的大规模钢铁部队不再适用了，所以包括美国的军队、英国的军队都已经单位越来越缩小，越来越向小的单位放权，单位越来越小，然后小的单位之间靠的是通讯，这个靠的一种战略性协调，然后给每一个小的单位很大的自主权，但是这种做法非常依赖整个政治制度。当整个政治制度是非常依赖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统治的时候，那你的军队更是自上而下统治的，全社会都不能够做到，都不能够有自治，连居民都不能够自治，工厂都不能够自治，每一个局部的地区都不能够自治，人根本就是不会自治的，不被自治，军队更加讲不上自治了。所以制度决定他的军事现代化搞不起来，因此无论是兵器的话组织都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就跟当年沙俄碰到的问题一样。各位听众，你刚收听到的是美国之音采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记录摘要。记录的文字版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标题是专访许成刚之二， 俄军在俄乌战争当中败绩的历史和制度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建议当中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能包括以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为目标。专家认为此举只是为增加日本的威慑力，并未跳脱遵守防卫的原则，因此引起日中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亦都微乎其微。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共同社在5月15日报道，日本建议中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能包括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武装力量最高决策机构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为目标。据报道，日本共产党议员谷田惠二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提出执政的自民党对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提案未能将中共中央军委和五大战区司令部排除于目标之外，质疑这个举动可能引发和中国的战争。对此，防卫副大臣鬼木成并没有正面回应，仅是表示假若日本政府认为已经没办法在其他方面足以保卫日本，这样攻击飞弹基地在宪法上属于自卫范畴。外务大臣林方正亦都未否认有此可能性，表示政府为了保护国民生命不会排除任何可能的选项。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严格来讲，所谓的敌对基地攻击能力是日本用来保护国家的反击能力，并没有针对性。
反击ってことは一度撃たれたら撃ち返す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が、発射基地だけを今まで言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ね、しかし発射基地だけ攻撃もですね。
高井俊は、目前討论的是以自卫为目的的反击导弹发射基地的能力，日本打算通过确保反击能力来到增加威慑力，而目前并没有具体列出反击的目标，应该是指导弹发射基地总部雷达站、巡航导弹发射器和战机等和发射导弹攻击直接相关的军事设施，所以他并不认为中国中央军委会是反击的目标，因为军委会不直接参与导弹攻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4月17日收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长期指针的建议，内容包括基于已受到攻击之后的反击作为原则，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名称更改为反击能力，并且取得该能力以及指挥和管理功能。自民党并未明确讲明这种功能的内容。防务专家认为，议议中的反击能力可能包括发布飞弹攻击命令的指挥中心，并且将扩大日本对机动和潜射飞弹进行报复的选择。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学院学者林彦宏认为，鉴于目前日本的宪法架构距离防卫方针要更改到能够令到自卫队攻击敌军指挥中心的程度仲系好遥远。
你不修改宪法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只是一个空谈的，在法理上面，在宪法上面都是不合理的。好，日本还是走着他的所谓的专守防卫啊，不可能从这个专守防卫跳脱这样的一个架构。
林彦宏对美国之音话：日本不可能跳出佢嘅专守防卫嘅架构，假如日本宪法唔修改，喺法律上根本唔可能执行呢一种嘅任务。虽然防卫副大臣同外务大臣并未否定反击目标系中国中央军委会嘅可能性，但系亦都要睇日本有冇呢种嘅能力。再者，喺美日安保体制之中，美国扮演负责攻击嘅矛，日本扮演嘅系负责防卫嘅盾，两者必须相辅相成。要日本增加反击能力到咁样嘅程度，佢觉得可能性并唔高。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教授伊藤隆太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自民党提出对于防卫方针嘅修改都符合宪法同国际法嘅要求。
敵基地攻撃能力それ自体は憲法上問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憲法上も条件おそらく満たし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
伊藤隆太话，目前提出讨论嘅系为防止袭击而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度的必要措施，并且符合 冇其他可選擇嘅手段嘅條件，呢啲唔單止係合乎憲法，亦都符合國際法嘅平衡條件。日本必須考慮以防衛為重心嘅必要嘅威脅力。反擊的目標包括中國中央軍委會在內，他認為未來將會有更多相關的解釋和操作，因為這些不單止符合憲法的要求，而且符合國際法行使自衛權的必要性和平衡性的要求，這樣固然會造成軍備競賽，使到日本又陷入安全困境，但似乎目前並沒有更好的方法。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秘書長張明鋭認為，這種斬首的方針表示日本在軍事行動上已經由專守防衛向攻防一體或者攻勢防禦的方向轉變，至於新的武裝力量屬於攻勢使用抑或是防禦使用，由日本對當時情勢作出判斷。他又表示將中國的中央軍委會列入攻擊對象，就是震懾與速決的斬首行動的模式，目前在於摧毀一個國家的政體，促成政權轉移。
对日本而言，身处强国控制与大国邻居的挤压，必须考虑自身战略目的、威慑目标与有限战争手段的问题。对中国欲实施激烈的斩首行动可不可行，是否真能同美国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如果不能，攻击 CMC 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是日本必须深思的问题。
張明鋭對美國之音話：對日本嚟講，身處強國控制同大國鄰居嘅擠壓，必須考慮自身嘅戰略目的、威脅目標同有限戰爭手段嘅問題。對中國欲實施激烈嘅斬首行動，可唔可行呢？是否真係能夠同美國達到政權更替嘅目的呢？如果唔能夠，攻擊 CMC 就係中國中央軍委會嘅意義又喺邊個地方呢？呢啲係日本必須深思嘅問題。日本共产党议员谷田惠议在众议院针对自民党提议新增的反击能力的目标，不排除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件事，问话这些是否会引发和中国的全面战争呢？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表示，日本是本着遵守防卫的理念，准备以自卫权为基础反击任何的入侵，所以是否引发战争并非取决于日本。
日本政府としては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つまり攻撃されたらそれに対して反撃すると。
高井俊话，如果中国发动进攻，意图侵略日本的领土，日本亦都将会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并且进行反击，这些是国家正当的自我防卫。反观日本无意占领和统治中国，所以不会因为日本具备哪一种的反击能力或者防卫方针就引发全面的战争。日本港岛大学大学院教授伊藤隆太亦都认为，任何防卫方针是否会引发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关键是在于中国是维持现状抑或是破坏现状。
もし中国が現状打破国であるのであれば、敵基地攻撃能力を日本が持とうが持たなくても。
伊藤隆太話：如果中國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咁樣日本或者其他受威脅嘅國家積極展現威脅嘅意圖同能力，以壓制中國嘅擴張行為，就顯得格外必須而且重要。換言之，喺呢種情況之下，反擊目標涵蓋中國中央軍委會係必要且有效的防御措施。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致力于维持现状，这样提升军事威慑力，刺激中国会造成安全困境的螺旋式的上升，这种情况就应该避免。伊藤隆太表示，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防卫方针的修改不单只是对日本领土的保护，也都包括应对台海战争等中国在日本周边发动威胁日本生存的攻击。針對自民黨向政府建議擁有對地基地攻擊能力，而且目標包括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台灣國安局長陳明通在立法院被詢的時候表示，中國統一的目標絕對包括奪下釣魚台列罪，目的是藉此威脅日本，因此日本需要對防衛方針做這麼大幅度的修改。陳明通說，他過去亦都一再強調中國所謂的完全統一，他是要將釣魚台日本稱之尖閣列島，中國稱釣魚島攞下來，然後將它堆沙造島軍事化，直接威脅到日本。日本在安全議題上面，它本身就是當事者。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秘書長張明睿認為，日本此舉對國家相當不利，會將原來台海的緊張局勢直接轉向日本。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今天我們繼續有兩個鐘頭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